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会继续的来寻求智慧，我们全家人的励志是否继续努力的坚持去做呢？所以我们相信啊，只要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们每一天努力的去完成我们当天需要做的事，需要去追求的，需要去在神面前谨守的，那我们的目标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达成，我们的梦想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实现。好，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或者信件当中收到您的来信和分享，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激励真儿继续努力，为神的国摆上一切。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然后再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父啊，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求主您的恩典降临，使我们无处可容，好叫我们活在你恩典中的时候，我们心被恩感，也能够奋起来追求耶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分享到蜗牛三兄弟，他们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乌龟大爷说他根本不是特意的做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要预防大胶囊的来临。这个时候乌龟大爷就慢慢的告诉了他们的原因，
正因为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需要时刻准备好，对付邪恶最好的办法就是需要时刻警醒，时刻准备好，不能等到危险来的时候才想办法，那就为时已晚了。只有一个随时预备好与邪恶战斗的人，才能够高枕无忧。我们这个池塘边啊，太多凶险的野兽出没，想要生存，只能彼此照顾，彼此帮助，彼此守望。而我的责任就是守护好我的左邻右舍，所以我在家附近都装了机关，不单单是对付大胶囊，而是所有觊觎小动物们的野兽，我都尽量的去防护。
原来如此啊，乌龟大爷，您真是这池塘的大英雄。可是这么大的池塘，您不可能每一家门口都装机关吧？
当然了，我只能够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池塘那么大，我所帮助不到的角落，我就给大家上课，把如何预防和抵御恶势力的方法告诉大家。唉，可惜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会听我的建议，很多人都是得过且过，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危险没有来临就懒惰成性，忘乎所以，自以为是。因此我们这里的居民每年也有很多死于非命的，成为野兽果腹的美味。唉，无论怎么劝说，还是有人选择不信。我活着这么久，春来秋去，风风雨雨，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许多人还是一样的在愚昧中死去， 死亡都没有让活着的人醒悟啊。
这些人太愚蠢了，我们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是啊是啊，我们肯定会听您的话，绝对不会像这些自以为是愚昧无知的池塘居民一样。
哦，是吗？希望今天以后你们真的成长改变。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
乌龟大爷虽然嘴角一丝笑意，但眼中却存了一丝忧伤。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先暂时停一下，想想看到底是什么让乌龟大爷他心中有挂虑，眼中有一丝忧愁呢？其实啊，我们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是从小到大，我们都有非常好的期待，非常好的愿望，我们不想做坏人，都想做大英雄，都想要做聪明智慧，能够成为他人祝福的人。但是长着长着，越来越大，忽然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渐渐的就随从这个世界的引诱，心中私欲的搅扰，还有撒旦的控告，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好像脚步更加的偏向死亡，偏向邪恶，偏向黑暗的国度。我们不由自主的犯罪，不由自主的跌倒，然后呢，很多人就把它归之为成长的烦恼，成长的无奈。很多人以为赤子之心，童年的天真浪漫，只不过是儿时没有被污染过的净土，很快成长就会让它沉淀、污浊，甚至是扭曲。然而箴言书里面的智慧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从小就将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那肥沃的好土当中，以至于我们生命的成长能够换来成熟和结实百倍。箴言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我们人生的整个成长都是在父母亲的教导、师长们的教导当中不断的积累人生的经验、知识，更深的能够透过真理的认知去认识上帝、认识世界、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神所创造的自然规律，以至于当我们透过一个从神的眼光、以神为中心的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去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上帝、与人和我们自己之间建立一个合适的关系。一个智慧的人生正是在各种各样层面的关系当中找对了自己的位置，找对了自己的身份，并且愿意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将这个身份和使命履行出来。亲爱的小朋友们，无论蜗牛三兄弟他们的旅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们非常的期待，很想知道。但是整个过程里面，他们的际遇、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遭遇、他们与各个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他们内心世界的活动、改变、挣扎，甚至是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一些黑暗的想法，都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其实智慧就是能够真真实实地帮助我们日常的生活，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大小的事情上去真正地活出神的心意来，把神赐给我们的最好的恩赐、才干，属于我们这个人的独特的一些特性和品格能够发挥到极致，好让神可以随他的心意使用我们。这才是每一个人生可以焕发光彩，能够将荣耀归给神的一个最最重要的秘诀。今天箴言书第十二章呢，提到很多口舌的智慧，就是从我们口里所说的话能够体现出我们里面有没有智慧。那这只是智慧人生的一个部分， 特别的鼓励所有的小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从蜗牛三兄弟的生命当中来学习，不要让我们的骄傲、轻敌和自以为是随随便便的从我们的口中说出，以至于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竟然觉得羞愧的无地自容。求主来帮助我们做一个谦逊的、柔和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主您帮助我们能够从心底谦卑、温柔、良善、顺服，以至于我们从小到大都能够活在您的心意当中，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建造在您的真理之上。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的第十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口舌能够体现我们里面有没有智慧呢？第二，可以做什么来帮助我们减少口舌之罪呢？特别的欢迎您写信留言，让林真儿知道你们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分享、体会，或者是任何的反馈的意见。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光。
我是启儿妹。
哇，我们今天我们三个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他们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继续的来走进他们过往的生活当中，看一看神是如何恩待他所爱的孩子的。我相信是小光弟兄才开始就发现说自己有这个抑郁症的这种情况，然后在你们的这个婚姻里面对你们当时造成的这个影响，你们两个的身份角色还有你们的关系的影响是怎么样？
结婚之前的话，大家把它简单的说成我对情绪的控制不太别好，就是比较情绪化，基本上几个月有一次交替，有的时候就是特别高兴，做什么事情干劲儿都特别足，也不需要睡觉，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什么都不行，有的时候不睡，有的时候常睡不起。对，所以在一开始刚结婚的时候，婚姻中间那就有很多的摩擦。从我这边来讲的话，我希望我可以更 reliable， 对吧？更可靠。但是这种情绪上的翻滚的坐过山车呢，就会给企鹅妹带来很多的不必要的负担。
我印象中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还有读了一些书，他们都有提醒我们，就是婚姻里面一加一是等于二的，我的好跟他的好加起来是等于二，但是我的不好跟他的不好加起来也是等于二，但是我相信这个二是神可以帮助我们的。
哇，所以你是真的是凭着信心就嫁给他。那个我们小光弟兄还要分享。
对对，就是从我的这个观点来看他为什么被吸引。当时他跟我说过，他说他很喜欢我专注的时候，就是服侍的时候专注，工作的时候专注。对，我觉得有一个这个观点吧。
对所以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呢，是因为他的沉着冷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始终如一的不改初心的把它完成。那另外一个人关注这个人呢，是因为他的专注，他在他 commit 他尾声的事情上面他绝对不含糊。那如果把他给投射到婚姻里面去的话，这个人绝对不会起二心非常感恩，就是说你们彼此之间虽然有很深的爱，彼此之间也非常的吸引，可是进入到婚姻后照样的要去面对那实际的挑战，而且这个实际的挑战就没有像我们
刚刚我们三个人讲起来这么轻松了，我们可以一笑置之，那真的是神的很大的恩典。不过在其中走过的时候，因为我们陪着你们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们的那种痛苦、挣扎、纠结，还有两个人彼此之间互动和面对处理很多很多这些，甚至可能我们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得到医治和诠释，就好像说我们的原生家庭不能够一笔抹去一样，它永远都跟着我们。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很想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因为很多人可能他们现在也是面临这样的光景，两个人起初也是很相爱，也对神很有信心的，可是走入到婚姻里面，我们面对的是真实的一个彼此牺牲、彼此成全、彼此委身。我真的要面对一个哇，早上突然告诉我起不来床了，然后一个礼拜都没有办法起来去面对他的最基本的一些生活当中的责任的时候，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些喜欢都是变得一个浮于表面的东西，其实如果我们发现说不用神的爱是没有办法去操作的。所以我就想替大家问你们，当时你们面对这个小光弟兄的抑郁症，你们两个人是如何共同的彼此的坦诚，然后共同的去面对，你们对于这个寻求医治和面对这个真实问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和决定？
这是很好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做的就是寻求帮助，寻求专业的帮助，寻求教会的帮助。专业的帮助的话，那个时候企鹅妹就很鼓励我，因为我不想寻求帮助，对，我觉得这个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对吗？
当然，这是一个否定自我的过程，就是要告诉成人说我病了，我需要帮助，这是非常难的，尤其对一个弟兄来说，而且对一个在一切的事情上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弟兄来讲，你就等于完全要承认我是一个破碎的人，而且还要掀开许多你隐藏在背后的那些伤害、那些伤口。但是很勇敢的，就是神赐给了你一个勇敢的太太，她让你去看病。
对，而且她帮我去找这些大夫。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想去找，对吧？然后我就在公司里不是有那种心理健康的热线嘛，打一下，然后找到一个人聊一聊，没有什么效果，不痛也不痒。大概过了几个这样的经历以后，我就不太想再去找了，但是情绪还在那儿，身体状况还在那儿，所以企鹅妹那个时候就是她帮我找，她开始在网上帮我找，找完了以后就说你一定要去看，就是说尽管可能效果不怎么样，但是一定要去看，就不能放弃，这个东西不能放弃，要一定去看。这个是后来能够一起面对，从我一开始不情愿到后来还是不情愿，但是毕竟是一起 make the decision， 一起要去面对，要去努力的。对，
而且你也知道说你有一个太太，她是完全支持你、接纳你的，这个会让你的整个走上的这个过程容易很多很多，因为你一直后面有一双手在支撑着你，而且这双手是看得见的。那当然除了耶稣是看不见的，是一直在你旁边与你同行，但是神也赐给你一个看得见的配偶，一直在扶持你，
这个很重要，就是看得见的这个见证。企鹅妹是一个看得见的见证，当我在床上爬不起来，大卫的诗篇说我的骨头像蜡一样融化，眼泪把床都飘起来了，那个时候完全可以阿们，就是这些诗篇就是活过来的。
是的，
但是当我像蜡一样融化的时候，企鹅妹就非常平稳地照顾着一整个家庭所有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企鹅妹不在旁边的话，那我估计已经没有办法到现在，就不可能现在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
是的，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在想神是多么的奇妙，他知道亚当独居不好，所以他让亚当自己发现他自己需要创造的第一桩婚姻，而且他那么爱我们的小光弟兄，他早早的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专门就在我们的这个企鹅妹妹她的生命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痛苦和挫折 造就了他的这个刚强的性格，能够让他在你这么已经破碎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他可以处事不惊。但是我作为他的好姐妹，我是知道他的痛苦的，他可能他的眼泪没有在你面前流，可能他会在我的面前流。那我就想，其实听众朋友也很想听很诚实的，就是企鹅妹妹的分享，就是你在每一次你的先生在床上爬不起来，陷入到极深的抑郁的黑暗当中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我一开始其实刚结婚的时候会很生气，会很愤怒，因为我会觉得怎么好像就烂泥扶不上墙那种感觉，
扶不起来的阿斗。
对，但是生气归生气，就是还是要回到神面前去，那我还是会找他聊一聊。我也试过很多种方法，看可不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但是我觉得我的经验是，人的方法就是人的方法，他不能够改变什么，所以我还是得回到神的面前去。我就等待，我跟神祷告，可是我等待，但是那个等待的过程是非常折磨我的，因为不是我要他起来他就必须起来，是我必须要等待。可是那个等待并不是说我是处在一个很被动的阶段，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靠近神，我去做我还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小孩的接送啊，小孩的沟通
的所有的东西，
对，或者是我还是要持续跟配偶的沟通，跟先生的沟通，不能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然后掉进一个坑里面我就把土撒上去埋了他，这不会变得更好。我还是得做饭给他吃，我还是要关心他，如果他今天想跟我说一点什么他心里面的东西的话，我是愿意很把自己敞开就请听，
是，
然后在说的过程里面我做我的，我 try 我的 best， 我努力，我不要去指责他，因为有时候他想说的是他要说的，他要告诉我的。
是，
补充一点，倾听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对，就是当我在一个那个光景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没有人会听我说话。对，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企鹅妹在旁边，然后我想要跟她说，她就会听。对，这个是我觉得就好像在心里头很黑暗的地方会多了一个光点。对，多了一个光点，
让你看得到还有人 care， 有人在乎你是否活着，有人在乎你，而且你对他来说最有价值。其实刚刚在你们二位分享的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有了一个图画，就是在这一桩婚姻当中其实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力量，就是你们在结婚之前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桩婚姻要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所以当发生这么严重的持续不断的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分开，因为这个是很多人面对婚姻当中难处受不了的时候的一个决定，我们就离了算了，我如果处理不好你的情绪或者你处理不好我的。但是我相信你们因为是信徒，所以你们在你们的这个婚姻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 moment， 一个场景是让你们觉得说，哎，我们过不下去了。
有，过不下去了。Right，
谁觉得过不下去了？
两边都觉得过不下去了。我这边的过不下去了是很有趣的，现在想想非常有趣。我就说我太没用了，工作应该也保不住了，所以呢公司有保险了，拼命的去买人寿保险，对吧？
啊，天
对，然后从我这边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就说我的存在会让大家都不好，这就是很典型的现在想想这个抑郁症的一个情绪，而且觉得这个特别真实，就是说
只要我消失了世界就更美好了。
对，只要我消失世界更美好，所以既然我要消失了，那为什么不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对吧？所以就去买这些 insurance， 把它提到最高点。 都是全部提到最高点，然后每天就计划着，虽然没有想到分开，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去想死是一个道理。
是的，
就
是
对，因为就不想往下走了，就是这样。
这个大概是什么时间？就是在你们结婚，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有了两个孩子之后。
对，2015年，两个小朋友，大的已经7年前就。
对，因为我记得那段时光。
8岁了。嗯，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两家人住得很近，我记得那段时光。哇，现在讲起来也是让人觉得心里面一颤。
是。
那保守。
是，是。
每一桩婚姻都有那样的 moment， 但是如果当我们把我们的后路断了，当然永远不要像我们的这个小光弟兄一样的把自己那个光给灭了，然后就说只要我不见了世界更美好，没那回事儿。哇，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的抓住他们这个宝贵的生命，来让我们看到神又真又活的恩典。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光。
我是企鹅妹。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心只想能与你亲近，只想与你亲近，能与你面对面，我心的安慰，你什么都明了，你永不放弃。 Yeah.